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级，年方四十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三十九集。
事后湘军的残酷屠杀让曾国荃、曾国宝二人产生恻隐之心，甚至有一定的悔过，并表达了出来。曾国藩却训教他们，既已带兵，自以杀贼为志，何必多杀人为悔。此贼是多掳多杀，流毒难记。曾国藩还拿出周公与孔圣人来说服他们，称即使是两位圣贤在世，亦要平断诛杀之理，此为天下除患，为天下人谋福，是君臣父子之大孝也。安庆战胜，除向朋党同僚报喜之外，更重要的是向朝廷报捷。此次曾国藩并未邀功，更未为自己的功劳添砖加瓦，竟显谦虚退让之能辞。胜利第二天，他只是以复片的形式向朝廷说明了情况，称贼逆自咸丰三年占据此城九载有余，根深蒂固，此次大军苦战不止，生死置之度外，贼逆坚守，实为虎狼相争。今安庆光复，围杀靖尽，湘军兴兵十载，第五年镇压了太平军北伐，第八年克复九江，此时光复安庆无一人漏网，足以深添讨逆而快人心。最后指出，楚军围攻安庆两年余，于谋划者为胡林翼，后伤于关文，曾国藩自己各司其职，前后战事总策划当为胡林翼之要，至于详细部署则由胡林翼、关文、李旭仪等会贤商酌。安庆胜利是件大快人心之事，曾国藩自当去现场感受一下胜利之成果，湘军之威力。根据曾国藩的日记记载，八月初七日自己抵达安庆城外营地，与主将曾国荃、曾国宝坐帐长谈，后接见全军军官，于城西北面观察内外壕沟情况。观察之后，他深深感叹，壕沟之深，地段之广，原贼之悍，之成功良不易矣也。第二天，湘军主要干将陪同曾国藩入安庆城，一路上迎接队不整齐划一，备极尊荣，曾国藩深深感动，并认为自己受宠若惊，用之愧颂。此时他心中是真有愧颂，还是就事论事，未未可察。胜利之后便是朝廷的论功行赏，此为必备程序。曾国藩加赏为太子少保衔，曾国荃加布政使衔，赏赐黄马褂，曾国宝授为同知直隶州知州，竟先选用，赏顶戴花翎。此时病危中的胡林翼亦受重赏，加封太子太保衔。就情理而论，此次大胜朝廷应喜出望外，而种种变故使得朝廷即将笼罩在一片悲哀与沮丧之中。此时国丧已步临皇家宫廷之中，安庆战役胜利，曾国藩等人盘官相庆，但不久朝廷传来噩耗，称咸丰帝驾崩。封建社会尤其是皇帝家天下之实际，皇帝驾崩无疑是天下至丧至哀之事。确切地说，咸丰帝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 1861年8月22日迎客驾崩，地点在热河避暑山庄。由于当时通讯条件落后，只能在驿站向各地方报丧。曾国藩收到丧旨，是咸丰帝驾崩后20多日之后，即8月初10日。此时曾国藩还未接到正式谕旨，根据他的估计，朝廷可能于16日举动龙驾上宾之仪式。接到丧旨之后，他忍不住仰天长叹一声：“天崩地彻，盼好莫及，多难之秋，四海无主，此中外臣民无福，应此大变也。”当天夜里，曾国藩久不成寐，在卧榻上辗转反侧，站起身来，在窗前月下深思良久，后又发出感慨：“今少主年方6岁，国家内外交困，若此弱势被人窥伺，国家必受中外强敌之祸害，而皇帝继位至今20有年，无一日不奋思国家之安危，今安庆复刻，长发始衰，大局似有重大转机，此时却闻皇帝大行，国家迷途，不闻不问而去之，犹困中古，臣子们深忧困闷，国家之巨动也。”此后曾国藩多日深居室内，忧国忧民，身心俱裂。很快曾国藩打算离开安庆城，归东流大营，设次行礼。第二天，曾国荃一行人等护送曾国藩，并到达江面，准备登舟次。此时突然有人上言：“今皇上驾崩，若要举行礼仪，在城中布置更为合适。”曾国藩认真思考，然后镇定地说：“有礼，在城中举动治丧大典，确实可行。”他又转身归城，建立帐殿，以便百官行礼。同时，曾国藩让专人打扫公馆，以便自己即日移居。当时东流为湘军大本营临时驻地，安庆为皖省之首府，此时曾氏贵为两江总督，统辖安徽境内，安庆复刻，遗嘱安庆，是顺理成章之事，更能增加江都之威望。因此曾国藩当即决定遗嘱安庆城内。18日夜，曾国藩在惊恐与悲哀中接受了朝廷下达的哀诏，同时曾国藩定21日为城服治丧之时节。此日曾国藩的公馆已打扫完毕，及时进驻。此公馆为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之府邸，此府易主，城中百姓自然产生无限感慨，轻叹世事多变，天意难测。随后几日，曾国藩设祭堂，摆供坛，让上下官员祭祀，让城中百姓膜拜。天下失主，黄土上的生灵开始哭泣，包括普通人在内。曾国藩终日忧心忡忡，担心国家危变，更担心湘军未来的发展。由此，他又拾起下围棋之僻兴。咸丰帝驾崩之后一段时间，曾氏终日下棋，与其说是消磨时光，不如说是排除心中之忧伤与郁愤，以此调节身心，畅快诗诗。每当心中郁闷时，曾国藩皆以围棋为伴。此前湘军身困祁门时，曾国藩每天下棋8-9局，在此3月初10之日记中记载，是日共9局之多，盖天地甚长，心绪郁闷，故为此戏。后来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、曾国宝的书信中也曾提及自己一天下棋9局之多。此国丧之境况之下，曾国藩又拾起下棋之癖好，实属情理之中之事。随着咸丰帝的驾崩，朝廷上下从热河到北京开始酝酿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，围绕着皇权、 皇亲贵族们正在重新分配权力，此权力斗争震惊中外，对天下形势产生巨大影响。当时曾国藩远在朝廷中轴权力千里之外，消息不灵便不及时，但凭多年运作官场的直觉，曾国藩还是察觉到中央权力之微变，甚至嗅到一种异常的气味。通过同僚、朋友和上司的书信往来，曾国藩基本上摸清了中央权力斗争之脉络。八月初十的日记中，曾国藩就记下朝中递来夹板数件，并加以蓝印，其中一则是关于朝廷任命赞襄正武王大臣之谕令，称七月十六日奉朱笔，皇长子现已立为皇太子，着派载垣、端华、景寿、肃顺、沐荫、匡元、杜汉、焦佑营、晋新辅弼，赞襄一切政务，钦此。还有一则中是由曾国藩揽阅的，书有赞襄正武王大臣奉旨揽奏君玺，为末者批示。由此可见，八位赞襄大臣已开始行使权力。曾国藩看完心中颇为震惊，甚至对朝廷政权产生种种猜想，对朝廷的未来产生飘摇不定之痛感。此时凭曾国藩之力还不能对朝廷政治权力说三道四，更无法施加影响，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对朝廷忠贞不二、对国家誓死效忠的近臣，若出口不逊、妄自尊大，必招致不测，甚至是杀身之祸。若不是忠臣之风范，更非儒家知识分子之做派。因此在处理中央权力关系时，曾国藩小心谨慎，照顾到微乎其微之变化，争取独善其身。当时朝廷确立八位赞襄大臣时，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曾发表不逊之词，试图对中央朝廷指指点点。曾国藩得知后，书信将其斥责一番，要求他不能妄言，为臣子者只当尽忠，一心职守，君臣有别，上下有条，权力有理，日后万万不可鲁莽行事，以致声名俱裂，得不偿失。曾国荃对朝廷指指点点的做法，曾国藩深恐之，因为曾国荃就超痛赞襄制度予以了抨击，甚至将奕欣、僧格林沁之葬否大加评论，认为朝廷用人不当等等。为此，曾国藩在书信中斥责实属罕见，之所以会如此，还是因其不愿卷入政治漩涡，更不想让朝臣抓到自己的把柄，防微杜渐。当时正值北元仇议之时段，从曾国藩的书信以及言表中能发现，其只愿做一个尽忠职守的近臣，不可权力，不忘言辞，万不可肆意朝政。就在此朝廷更替证据暧昧之时，曾国藩苦思冥想，认真揣测，渴望天下战局稳定，国家安泰，心中自是波澜万丈。而表面上曾国藩仍保持平静，因为朝廷权力多变，稍不冷静即遭棒喝。此大哀大痛，中央局势风云变幻之际，湘军中又传来了一个噩耗，胡林翼病逝。曾国藩得到消息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嗟乎，此天下之轮变，皆因祸不单行。胡林翼疾病已久，究其症状乃肺部出现问题，就今日之臆断，可能是肺结核或肺癌。病危期间，胡林翼一心报效国家，为朝廷出力，即使病情加重依然勤恳工作，完成自己的志趣，一边吃药一边带兵打仗。胡林翼之精神让人敬仰，之后病情时轻时重，或卧或起，但从未间断治军打仗之要务。湘军人物同僚朋党们对其病情关心备至， 就曾国藩而论，更是问寒问暖，跟踪观察其病情，从医疗与关爱两方面重视其病情发展。湘军进驻东流之时，有人传来胡灵毅病情好转之消息，曾国藩十分快慰，认为是一件大喜事。早前彭玉麟就书信告知曾国藩，此前润帅病情垂危，几近操办后事，而泪吐鲜血之后竟奇迹般的好转，能坐立于军帐，精神矍铄的治军打仗了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。此时其他同僚朋党也书信于曾国藩，称胡灵毅病情已好转，与常人无异。曾国藩非常高兴，以胡灵毅身体转危为安而窃窃自喜。一段时间之后，胡灵毅病情再次严重，屡次口吐鲜血，曾国藩闻之又焦虑起来，书信安慰胡灵毅称，凡吐血无痰者皆无大碍也，甚至认为眠食无损，血多不慎足患。他给出理由，当年骆秉章口吐鲜血并无痰，至今亦无大碍也。就今之一段，骆秉章之吐血很可能是胃部出血，因此无痰，而胡灵毅是肺病，两者不可相提而论。胡灵毅偶有此征兆，但一段时间之后，其人吐血加重，并伴有痰血，明显与骆秉章之疾不同。曾国藩忧急，又书信给胡灵毅，称骆秉章等人吐血时间是晚年，过60岁，并告知于他，公4月之吐血与2月之吐血似为两毒，建议断药数日，静心调养，再于医生处诊断。之后曾国藩又致书于祖宗堂处，称胡氏病情一天天加重，5月15夜口吐鲜血极多，16日、17日再次吐血，好在气不烦躁，不出汗，不气满，一顿完饭睡眠正常，已无他耳。曾国藩对胡灵毅之病情忧心忡忡，表面上安慰同僚，内心却惴惴不安。在给李旭仪的书信中称，现敌贼兵多将广，实可怕，而胡灵毅之病情更可怕，堪比今年之水灾。最后曾国藩给左宗棠之信中提出，日来可虑有三端：一、润帅病；二、大水；三、彗星。未知天意竟复何如耳？后两端皆为天意，由神灵定夺，而将胡灵毅之病情与之相提并论，可见曾国藩对其人之重视。此时贼兵聚众，不足为患，而胡灵毅能康复为重中之重，所谓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即为此理。在病重期间，胡灵毅依然保持神采，并与将士们谈笑风生，受到全军上下敬仰，同时也是其人立志为国，为天下谋太平之务实的显现。此时胡灵毅认为自己已无药可救，但处处节制自己，把最精神的一面展现在众人面前，可亲可谈。此时同党朋友之间互相谈论，不遗余力地为其寻药问药，渴望他早日康复，继续为国家效命，为天下人谋得太平。李旭仪就认为，胡灵毅虽病重，其人精清而志不懈，彭玉麟则看到去污乃能生心，大局似无可碍。曾国藩忧心，总求早一日止血，乃早一日放心。时隔多日，曾国藩并未见胡灵毅只字片文，向来忧急，并在大营中长吁短叹：
金润帅何等状况，吾辈当心上司，却有控念揣测之神，当若何也？
7月上旬某一日，曾国藩突然收到胡灵毅亲笔书信，寥寥数行表达了他与曾国藩之间无所不谈之后意。曾国藩欣喜，遂回信于之，并提出解救病情之思见，称 服兵如方，而血烧止吐，日来自必皆服奏效。此间诸友多以三七、熟地、二冬等药为非宜，特以医理精微难明，且远隔千里，未知近日脉象如何，亦未敢昌言之也。今得来世印证，似乌头一役。要知吐血多者皆非显症，则闻之人见之惯矣。此信曾国藩表达了关怀之情，并道明病情医理，想必胡林翼心中会别有一番滋味，心灵上获得了宽慰，精神更光彩起来。就在曾国藩为胡林翼问医做最后一搏，并确定能获得转机时，他于9月3日接到湖北方面之来信，称胡林翼于8月26日骇客病逝。闻此噩耗，曾国藩木然站立，犹如晴空中炸起一记响雷，将他的思绪全部打乱，大脑中浮现的只是冷淡、痛苦与焦灼。半天之后，他的精神有所好转，呆呆地坐在八仙桌前深思良久。晚上曾国藩书信将此消息告知了湘军同僚、朋党以及朝廷有关官员，执笔之间，曾国藩深切地表达了自己对胡林翼的缅怀，以及对其人才华、能力、管理以及用兵之成就的赞扬，甚至以大兴巨陨来形容其人离世。曾国藩追思胡林翼，称其人忧国之诚、尽德之猛、好贤之笃、御将之厚、察吏之严、理财之精、巨量之宏、待人之厚、治世之敏、用兵之精等等。在曾国藩眼里，胡林翼是一个完美之人，才能高超、清理通达、权力至高、修养极深。最后曾国藩称其人为千古之罕见、当世之一流人物。此番评论非空穴来风，是一种实事求是、基础之上的艺术表达。曾国藩与胡林翼为湘军之主要统帅，并理双峰，此深情厚谊皆是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培养起来的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